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您手上有圣经，麻烦您打开到撒母耳记上第14章，这是一章非常非常精彩丰富的经文。我们希望从这章经文的故事里头可以得到很多对于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扮演角色的一些反省跟思考。撒母耳记上第14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这是扫罗当王的时候，那是远古的时期，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在扫罗当王的时候，他碰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非利士人的威胁。非利士人擅长航海，他们的技术非常进步，经济也非常繁荣。相较于以色列，其实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国家，对上低等文明的国家。在这段时期，考古上面的发掘提供了我们非常鲜明的对比。以色列人仍然还在铜器的时代，非利士人已经进入了铁器的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生活在同样一个土地上面，产生了非常多的冲突争执。扫罗在这个时候当王，面对强大的非利士国，他带领的600个人形成了第一道的防线，和非利士人对峙。经文告诉我们，当非利士人在他们的防营当中，扫罗带着他的军兵也在他们的防营当中，在那里僵持。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在那个非常紧张的环境里头，战争很可能一触即发。扫罗王带着大家在第一线，经文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约拿丹也在那个当中。看起来似乎是两军对峙的状况，却有这么一个人，约拿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想法。他对跟在他身边负责他的安全，也很大程度服侍他的那个少年人，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人不过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些人别人看到可能是强大的民族，进步的国家。在约拿丹眼中，他有不同的评价，他说那些人呢是未受割礼的人。约拿丹不止这样看别人，他看自己也很不同。对我们众人来说，这是扫罗王的儿子，虽然以色列只不过有第一个王，所以对于王位的继承没有潜力可循。但是如果就迦南附近周围国家的风俗习惯来看，在扫罗之后最有可能接替王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对众人来说，如果你是王储的身份，说不定你最聪明的想法应该是躲在众人的保护之后，说不定更聪明的做法是根本就别到前线来，你待在王宫当中好好的过日子，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全，迟早有一天你要承担这个国家的重责大任。可是约拿丹不是这样想，他不但在第一线，他甚至于认为我们单纯的只是在这里，当敌人来进攻、来威胁、来侵略的时候，我们来抵挡，我们来防御，我们来保卫国家。对他来说，这似乎还不是身为王族最好的角色扮演。他说，我们不如过到他们那里去。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想法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弟兄姐妹，约拿丹显然是历史系的主修哈。他读了以色列的历史，他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被他归纳出来。他说，神 使人得胜，重点不在于人多或人少。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要多。以色列人进迦南打败各族得地为业，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比迦南各族的人口更多或者势力更强盛。约拿丹读了这一些故事，反省思考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是，如果神可以使少数的弱势的可以得胜，那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对于王储的身份，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别人想到的是王储身份的特权或者享受，是那个尊贵，是那个众人应该来服侍他保卫他。可是对约拿丹来说，他似乎认为王储应该要使这个国家可以扬眉吐气，应该是让这个国家可以免受侵略的威胁，不会生活在恐惧当中。如果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找到那样子的一个机会，为神大发热心，为以色列在战场上面得胜，看起来似乎更是他认为一个王族身份的人应该有的作为。各位，我们都在信仰当中，我们也都读圣经的故事。事实上真的说起来，我们比约拿丹还占一个优势。约拿丹的历史书比较薄啊，我们的历史书很厚啊，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让你去思考反省，归纳出这些原则。约拿丹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你对你的身份可以有一个也许更美更好或者更深刻的掌握，说不定你所读的这一些历史呢，它不会停留在白纸黑字里头，它是你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原则。当约拿丹对他身边的这个卫士这么说，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的回答是，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我常常读这段经文，一方面很佩服约拿丹，另外一方面呢，说不定更佩服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他除了服侍约拿丹之外，说不定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约拿丹的安危。约拿丹有个三长两短，但大概第一个问斩的就是他。可是呢，他却能够体贴主人的心意。这两个人的组合为这整个故事开启了一个似乎可以说无限的可能。弟兄姐妹，这说不定也很大程度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活在教会在团契当中，除了我们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在救恩里头深刻的理解之外，我们需要有像这样拿兵器的少年人，他形成一个好的团契，可以支持，可以互相激励，可以产生共鸣，可以最后成就美妙的事。当拿兵器的少年人给了约拿丹他的同意，他的愿意跟随之后，经文告诉我们，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前面讲到约拿丹读历史归纳出一个原则，这个神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神，如果他要使你得胜，即使你的力量微弱，你的人数稀少，你仍然可以得胜。弟兄姐妹，约拿丹并没有因为从历史这样的认知他就绑架神，他说神是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不知道今天神要不要这样做。所以呢，从历史到生活中间呢，有一个测试，有一个等候。他说， 神可以这样做，那接下去我要寻求的是神今天要不要这样做，神今天要不要使我们虽然少数，虽然只有两个人，或者最后面连扫罗的大军加起来也不过600个，说不定今天神要这样做，也或许神不要，那我得寻求，我得判断，我得知道神要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可以决定今天只是一个平凡的日子，或者今天是神行奇妙事的日子。他说我们用一个办法来测试，如果我们往前让非利士的防兵那个战卫兵的看到我们，我们根据他所说的话来判断，如果他说站住，那我们就准备回家了，今天呢看起来神没有要这样做。如果那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上来，他说这就是证据，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跟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样经文会不会很羡慕这些属灵人物，因为拿单怎么知道啊？我们说不定大部分的人，我们的问题是历史我们也读了，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也非常阿们能够同意。我们的问题比较是我怎么晓得今天神要还是不要啊？为什么约拿单这么聪明呢？他怎么晓得如果是上来就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大概有很多人当过兵，当兵战卫兵呢是家常便饭啊。在当兵的训练里头，如果你需要战卫兵，战过卫兵的人都知道，战卫兵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训练，必须要到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在你所负责的那个区域之内有任何人出现，第一时间第一个标准的反应和动作就是站住，不管是谁你就是叫他站住。为什么呢？来的人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高官，重要的人物，你凭什么叫他站住呢？凭的是我负责这个区域的安全。你说他还有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就一定得站住？因为有一些时候我连让你看一眼我都不应该看一眼，你说不定就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看一眼你知道我有多少实力，这一些都算是重要的情报，不应该外流。所以训练有素的军队站卫兵的时候，看到任何人第一时间就叫人家站住。各位，约拿单说什么呢？约拿单说如果非利士的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是非常有敌我意识的，当我们上去他看到我们了，他说站住，约拿单说那我们就聪明一点，今天呢神没把他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回家吧。可是如果那个卫兵该说站住却没说站住，他还叫我们上来，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训练太差，训练太差。另外一个可能呢，骄傲轻敌，哎呀，这以色列人不过两个人，什么了不起的，上来让我教训你一番。各位，约拿单在判断神旨意的时候，从历史到他的尝试到他的推理，对他来说，如果这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外邦人非利士人，又这么的骄傲，这么轻敌，或者训练这么的糟糕，对他来说，神要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似乎是再自然合理不过了。各位，我们常常在信仰要进入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约拿单这里的例子得到一些启发和灵感。就历史归纳的原则，圣经的教导，其实这个部分我猜我们大概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涉猎。我们很可能需要在这个寻求应用的这个部分呢，开始有一点点 尝试。很多的人会把圣经里头这些直接应用造成一个状况，是好像圣经里头这样写就是神今天必然要这样做。约拿单告诉你说不一定，不一定，神可以不代表他必然要这样做。当你省略了中间这一步，简单的说就是你绑架了神。你需要寻求的过程，当然寻求的过程呢，你如何寻求？约拿单是说站住，上来。我会不会有一些人把这个反过来呢？或者说不定你有其他的想法。各位，你的这一些设的条件等等，它很大程度反映了你对信仰，或者说的更简单一点，反映了你对神的认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另外的一个人，他的条件就非常大程度的不一样。对约拿单来说，他有一个对他信仰和理解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那些人骄傲，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里非常正常，我们就上去吧，必然得胜。经文告诉我们说，约拿单和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呢就上去了。那天这个腓力士的守卫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竟然说上来。约拿单和少年人两个人呢就非常高兴的把握第一时间冲上去奋勇杀敌。14节说，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就引起了很大的战惊混乱。腓力士的防营和防营中间是彼此需要互相联络守望相助的，所以一旦有一个防营被攻击了，而且造成很惨重的死伤，周围的防营会很快的发现。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知道有事情发生了，而且很可能是相当负面的，但是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受到攻击多少人来攻击等等，这一些情报这些资讯呢并不晓得，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混乱。约拿单和少年人上去攻击的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腓力士的这边会注意到，因为以色列人竟然是在那个防线上面监视腓力士人的状况。各位你可以想象，那一个防营被攻击了，死伤惨重，其他以色列这一边也显然很快的会得到这个资讯。这个情报很快的传到了扫罗王那里，经文告诉我们，扫罗第一时间立刻点兵。如果腓力士那边有状况，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人出去了？如果没人出去，说不定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动作。点兵之后，发现原来约拿单和他的卫士两个人不在。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扫罗王这个时间，你怎么办？那是你儿子，对不对？而且他只带着一个人呢，两个人不在，引起腓力士那边非常大的混乱等等，你怎么办？经文告诉我们，扫罗王第一时间他说，赶快把神的约柜给抬来。各位，约柜上战场不是绝无仅有，但也不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的时间约柜呢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在相当严密的保护之下。对扫罗来说，突然之间他碰到一个非常紧张，说不定是恐怖的状况，他的儿子竟然跑到腓力士人那边去了，产生了一些混乱的情势等等，他不知道到底今天接下去应该如何面对。可是他想到第一个是，如果神的约柜可以在这里，如果神的同在是直接明显具体，显然他心里头比较有安慰。 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因为约柜的缘故，他们经历非常非常多神的保护和引领。在旷野漂流的时期，是约柜为他们引路，进迦南是约柜先下约旦河，使约旦河的河水停住，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约柜在前面带领大家。所以呢，扫罗似乎落到一个同样的状况，他需要神的引领，需要神的同在和保守，所以他说赶快把约柜给抬来。弟兄姐妹，所以扫罗王也读历史，对不对？这一对父子两个人平常在家大概就是讲故事啊，谈历史，他也读历史，他下的这个命令也有历史的根据耶。不过这个命令呢有一点点难以执行，为什么呢？你可以用飞鸽传书，你可以用信号的烟等等来传达命令，说要把约柜抬到前线。传达命令可以很快，问题是约柜来呢？哦，那非常慢耶，那得用人抬来，走到这里呢，大概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扫罗王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呢，他跟他身边的祭司，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多久时间就放弃了这个点子。扫罗说，算了，住手吧。为什么？缓不济急，缓不济急。各位你看哈，从历史到生活的应用，有一些好用，有一些不好用。扫罗王第一时间他的命令反映出他内心的那个焦急不安，需要神同在的那个笃定和把握。可是约柜呢，显然行不通。不但约柜的这个行不通，事实上呢，从经文里头看起来，他没有想到任何其他可行的点子，他没有再下任何一个命令来做这件事，或者献祭，或者其他，他都没有。他想，既然其他那些都缓不济急，现在眼前真正最重要的任务大概就是打仗，对不对？把握敌方现在陷入很大的混乱的情况之下，赶快来帮助约拿单吧。所以他带着他的人就冲到前线，然后开始一阵厮杀。经文告诉我们说，初期的攻击行动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我们读这个经文哦，当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占上风、打赢等等。不过弟兄姐妹，你大概很难体会，那是多么稀奇罕有的状况，在这之前几乎没有发生过。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阵，然后非利士人呢会居于下风，会被打败，需要逃跑。这种事情有，但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扫罗王呢，一方面看着战场上面情势的发展，各位他心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就是也许你个人，也许家庭，也许教会，我们经历非常非常特别的恩典，神奇妙作为的时候，因为那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考验。你会从心里头觉得不配，说不定你会开始觉得有一点点不安。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有什么好，神要给你这么奇妙的恩典，神要为你成就这么大奇妙的事，你会开始觉得好像我们就是应该要做点什么，对不对？扫罗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开始发现，哇，这几乎是开国以来没有见过的事，怎么会？哇，我只能说那是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对吧？如果是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那我怎么样确保神会继续施恩呢？扫罗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他说，既然这个战争的胜利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能做的， 我要确保所有的人不会骄傲，会谦卑，会倚靠神。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吗？就是不吃不喝啊，禁食。平常我们都耀武扬威哈，平常我们能言善道，各位禁食个一餐两餐之后呢，哇，我们通通变成毛毛虫了。扫罗下了一个命令，要所有战场上面这些军兵说，一直到日落天黑，我们没有办法打仗了，到那个时间之前吃任何东西的人都是必受咒诅的。各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他要确保我们所有的人继续不断的倚靠神，懂得谦卑，好让神的同在可以继续，可以明显，可以使众人经历神格外的恩典和保守。就动机而言，他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不过就实际执行的面来说，哇，这个在战场上面打仗的以色列人就很辛苦了哈。你平常打球你就知道哈，我们打球打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你认真打的话，很快的呢就会需要吃需要喝，因为体力消耗非常快。各位，在战场上面更是这样，因为紧张，因为是生死交关的事啊，所以呢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疲倦的。问题是王下了命令，大家也都起了誓，不可以吃不可以喝，那这怎么办呢？在追赶非利士人的过程当中，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非利士人逃跑的时候呢，在古近东很容易就跑进树林，因为容易藏躲，大家追到树林里头，没有想到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就是约拿丹。约拿丹看着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连走路都发抖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哦，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王下了一个命令，不准吃喝。约拿丹怎么说呢？约拿丹说，29节，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他说，叫你们起誓，不准吃东西，真是笨点子啊，真是馊主意啊，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们看，我不知道这个命令，我刚刚吃了一点蜜，我到现在还有力气。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不是这样子软趴趴，连走路都有困难，你们都跟我一样，都随便吃点什么东西，难道我们今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约拿丹和扫罗，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两个人在一个家，同样都在为他们的国奋斗打拼，都希望在非利士强大的威胁之下为以色列人走出一条活路来，他们都信仰同样一位神，他们都试着把他们的信仰从历史当中所读到的这一些经验教训把它活化出来应用出来。可是各位，你会发现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耶。约拿丹说，干嘛不吃不喝呢？你搞错了，你应该大吃大喝啊，你可以击打的更多啊。扫罗是要用不吃不喝，所以神为他们击打的更多。约拿丹说，你该大吃大喝，所以你与神一起击打的更多。哪一个对啊？哪一个有理呢？对百姓来说，叫你选，你选哪一边？我当然选约拿丹那边嘛。百姓一听，哇，有一个英明的王子啊。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从非利士人那里夺了许多的牛羊，原来都不敢碰，这个时候呢立刻宰杀，然后呢就吃了，肉带血就吃了。弟兄姐妹，请你千万别想象他们是当场因为那么饿，所以杀了之后呢什么生牛生羊就这样吃，没那么血腥，没那么可怕了。宰杀之后当然需要经过烤啦烹煮啦这个过程，只是因为律法规定不可以吃血，所以呢理论上是需要经过放血的程序。战场上放血要很久， 所以呢，以色列人等不及那个放血，宰杀之后呢，就直接料理了，直接烹煮，直接烤，然后就直接吃了。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这样子是不可以的。有人看到，心里头呢开始嘀咕，因为这是违背律法的事，所以就把这个消息回报给扫罗王。如果你是扫罗王，得到这个回报，各位你怎么办？我以为扫罗王要大开杀戒，把这些所有违抗王命令的人都抓到了他面前砍头。扫罗王却没有这样做。他听了以后，也许是因为吃的人太多了，扫罗王说，好吧，既然你们要吃，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各位，扫罗王妥协了耶。扫罗王下的这一道命令等于取消他前面那个叫大家起的誓言的命令，对吧？所以呢，大家当然愿意吃，到扫罗王那面前吃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就吃喝打仗等等。经文告诉我们，到那一天日落天黑，大家都回来了。扫罗心里想，哎呀，今天真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日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顺利，大获全胜。平常的时候，古代的战争不太多采取夜间突袭的方法，因为非常危险。可是扫罗王心里想，腓力士人溃不成军，腓力士人现在一定是士气涣散，说不定是乘胜追击一个非常好的时候，至少我们大家士气高昂，我们大家好像也都吃饱了，也许应该把握机会再下一场。他想要用晚上呢继续追击腓力士人。他问了众民，因为仗是他们打的，众民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我们没问题。祭司说，哎，我们要不要问神啊？扫罗一听，要不要问啊？有人告诉你要不要问问神，你要不要问？只好问了，对不对？扫罗说，哦，好吧，那来求问神。问了之后呢，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神不回答。你问神不回答，弟兄姐妹，在圣经里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模式。以色列人求问神，神只要不回答，一定是有问题，有人犯罪得罪神，神生气了。扫罗一看神不回答，神生气了，有人得罪神了，他说，好，现在呢，我们得找到罪魁祸首。如果神生气不回答，一定要有人出来为罪付上代价，不然呢，这没办法继续下去。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找到哪一个人犯罪得罪神，其实是有标准程序，是有 SOP 可以 follow 的。怎么做你知道吗？其实很简单，就抽签，对不对？那这个抽签怎么抽啊？一开始有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呢，先做12根签，从12个支派当中挑，抽签知道是哪一个支派。支派里头有几个大的家族，如果有5个就5个签，看抽出是哪一个家族，再往下，所以从上往下一路，各位这不需要太多次，你就可以逮到是哪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犯罪得罪神。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已经是标准程序，所以呢，你要知道谁得罪神，只要按照这一套就没事了。很有趣的是，经文告诉我们说，扫罗王呢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哎，今天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还用那么古老的方式抽签，这个不可以啊。为什么呢？你把全以色列按照支派，按照宗族，按照家世，这样从上到下，那你把我这个王放在什么地方啊？我好像跟你们众人都一样，各属各的支派、宗族、家世，那王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扫罗王说不可以这样抽签。他说那是以前没有王的时候那样抽，那是民族的时代， 那样抽没问题。今天是君王君主的时代了，在战场上面，在君主时代大概可以区分成两种状况。王家负责什么呢？负责决策。民间呢，负责执行。他说抽签呢，第一个要做的是两根签，一个是王家，一个是民间。要么政策有问题，要么执行有问题。是谁得罪了神？是王家，是决策，或者是民间，是执行，两根签。弟兄姐妹，我研究圣经历史，我坦白讲，我真的觉得扫罗王 IQ180 他可以有这个见解，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见解呢？我猜是因为他的身份，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在说约拿单对他的身份有一个很清楚深刻的认知，我大概也得这样说扫罗哦。扫罗因为他的王的这个身份，所以他说哎，那如果我们又回去那样抽签， 这不太对啊，我这个王就干假的了，对不对？就是不可以啊。他说今天说不定如果这个例子成功的话，从今以后以色列抽签论罪问责大概都得有一个全新的做法。他说王家对民间，各位了不起哦。好，抽签，祷告完抽签，神说谁有罪呢？答案是王家的错，决策的错，烂的政策啊，下笨的指令，是那个部分得罪神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王家， OK， 百姓呢很简单，抽出来是王家，对百姓来说，那我们接下去就看戏就好，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没事嘛，哈。如果你是王家，如果你是扫罗王，抽签出来神告诉你说是王家得罪我，请问你，你应该如何回应？你应该如何回应？扫罗的回应是王家的错哦，决策的错，命令的错。不过我们王家有两个人，一个是扫罗自己，一个呢是约拿单他儿子。今天战场上王家有两个人啊，所以他说那你们再抽抽看是我还是我儿子。各位这样可不可以？坦白说，我说扫罗刚刚的那个王家对民间是有时代的创建，可是在这里他说现在在做两根签，看是我还是我儿子得罪神。我说他实在是脑袋不清楚，这是最笨的决定，这是最错误的回应。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又回到是要找到哪一个人的话，哎，那我们刚刚用原来那个十二支派那样抽就好了，为什么需要你这个呢？你今天提出这个模式，你就是要说我们大家的组织，我们大家的责任是在不同的状况了，你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来看个人的角色。那你怎么又回去那个原来的那个方法呢？各位，扫罗在这里真正该做的是王家的错，不管是谁的错都是我的错。战场上面的决策，他可以问周围的人，他有谋士，他有军师，他有祭司等等，不管他问了谁，最后只要做成决定就是他该负责。扫罗呢，碰到那一种他该负责的时候，各位他就退缩了耶，他就变成缩头乌龟了，他不肯面对现实承担责任，这是他在这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败笔。如果这个时候他懂得继续他原来的那个思维，我是王，所以今天我们决策命令错了，他就要承认他的错，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不是什么不可赦免的罪过，重新开始。因为说不定他最后的人生的结局会比我们知道的要好得多，可是他不肯。 他说，好，还有两个人呢、啊、现在到底是谁呢？是我还是我儿子？不管是谁，那个人得死。各位，再抽签，你知道抽出来是谁吗？你希望是谁？哦，我们很努力的祷告，希望是扫罗，对不对？怎么看都是这家伙的问题啊。哎，神的回答很特别，神说约拿单。各位，很多弟兄姐妹读经读到这一段，然后我们就卡住了哈、哦。突然之间，所有的是非黑白，我们都搞不清楚了。抽出约拿单之后，约拿单说：“啊，我只不过吃了一点蜜，我这样就得死吗？”各位，扫罗王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当约拿单接受抽出来的签的结果，说是我好，我现在在我面对刑罚之前，我有个问题，我有个质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我所知，我吃了一点蜜，我吃了那一点蜜，我就得死吗？各位，理论上，扫罗作为君王，作为审判者，他需要给约拿单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对吧？国家的治理在公义公平的基础之上，你需要给那个犯罪的人按照法律的原则，你需要给他一个清楚的交代。扫罗怎么回答？一定要死。各位，这个回答糟糕透顶，你知道吗？这回答既没有回答约拿单的质疑，从国家君王的角色来说，扫罗呢非常不适任。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哎，那是你儿子，哎，那是你儿子，你的儿子问你说他到底犯了什么必死的罪，你不但没有办法回答，你连基本的同情怜悯或者内心的伤痛都没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扫罗虽然这个时候贵为一国的君王，可他其实超级不像一个人，他连一个基本人的味道都没有，一个人的情感都没有。我有时候在想，扫罗到这里其实是圣经里头最可怜的悲剧。一个人他的信仰的过程，有可能因为在信仰里头他没有真正信的美、信的好，结果最后什么呢？最后他连基本的人、人性他都失去了，好可怕哦！紧紧的要抓住神的祝福，可是最后的结果是连基本的人性都失去了，这是一个全盘皆输的状况，哎，这是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个剧本。神为什么会说是约拿单呢？在这边需要稍微停下来给大家一个观念。很多弟兄姐妹读圣经，只要是神的回答都把它奉为圭臬。哇，这个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晓得它不一定是百分之一百。怎么说呢？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做父母亲，你做哥哥姐姐，你做老师，你做上司，所以呢，很多人一天到晚来问你问题。问题当然有聪明的问题、好问题，也有一些问题是蛮笨的问题。不过，就算是笨的问题，只要问的人他是真心诚意，他是很真诚的，他是真的想学，他不是来胡闹的。各位，我们碰到再笨的问题，我们也会愿意回答，我们也会给正经的答案，对吧？我不晓得你有碰过那一种，就是来台语叫做来欢呢，就是胡扯八道，就是赖皮，就是不认账的。各位，碰到这种荒谬的问题，那你怎么回答？圣经里头神对于荒谬的问题不是不回答哦，因为神不回答是对那种犯罪的情况之下那个标准的反应是不回答。对于正经的，或者是不管他是聪明的问题或笨的问题，神是很有耐心的回答。那对于荒谬的问题，神的答案是什么呢？各位， 可是答案是荒谬的。对荒谬的问题，神给的是荒谬的答案。我给各位一个例子，在士师记里头，士师记二十章曾经讲到一个以色列人，他跟他的妾他们在外面旅行，他们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城，那是自己人的地方，进去过夜，没想到在那天那个晚上，他的妾反而被以色列人给性侵了，给强暴了，最后呢死掉了。这个以色列人说，哇，我们以色列人是这样对自己人的，太可恶了，太可怕了。所以呢，他要求全以色列为他伸张正义。经文告诉我们全以色列怎么伸张正义呢？各位，他们就11个支派点兵，好像要去攻打一个外邦的民族或国家一样，他们来攻打便雅悯支派。 OK， 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各位，发生的那个性侵啦，以至于人死啦等等很糟糕的事情，可是那个你唯一可以想出来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带兵，带着我们的坦克大炮，我们去抄家灭族，把他们全部杀光，是这样吗？当以色列点兵之后，他们求问神，他们说谁该先去，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各位，几次问神都给了答案，神都说去打。然后呢，经文告诉你打了之后呢，以色列这边都大败。神给你荒谬的答案你还听不出来，你也真的是同样这里的状况。各位，你用王家用政策对执行的新的思维来问神之后，接下去你却退回去到个人要求就责这个部分，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乱搞，这是推卸责任。神给你一个荒谬的答案。怎么说荒谬呢？我事实上他的荒谬是连在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刚刚那个吃带血的肉的以色列人，那些灵性不特别坚强，只要肚子饿就有可能犯罪得罪神的以色列人，各位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今天在我们这一些人当中，约拿单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这些人说，断乎不可。刚刚扫罗指着神的名起誓说约拿单一定要死，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也指着神的名起誓，约拿单的一根头发都不可以落地。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些人说，哎，张开眼睛看一下好不好，今天在这里我们所有人，如果有要说有任何一个人与神同工、与神同行、与神一同做事，如果有一个人把神的救恩带到以色列人当中，非得是约拿单不可。你怎么可能说如果他得罪神，那其他人早就该死光了。各位，连这一些人都知道神给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答案，是在嘲笑，在刺激要扫罗醒悟。这些人都看懂了耶。回过头来想，弟兄姐妹，你看，扫罗也读历史，扫罗也想要在神已经赐福的情况之下更多蒙受恩典和福气，扫罗也想要敬畏神，扫罗也想要帮助以色列这个国家，可是为什么他跟约拿单最后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想提供一个让您思考反省的，我猜是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扫罗跟约拿单的理解有相当的差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约拿单和他的神中间那个关系似乎非常正面、健康、良好。对约拿单来说，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我现在关心什么？我现在关心今天神要不要这样做。如果他们骄傲，那神就把他交在我手中了。各位，你会觉得他对他来说神很简单呢？当神使我们得胜之后，你怎么办？你就尽你一切所能， 你可以大吃大喝，让你施展更多，就大吃大喝吧。重点是在与神同工，多杀的非利士人不会更多吗？好简单哦，各位，你看扫罗，神已经大行拯救了，扫罗开始担心，哎，我们是哪根葱啊？可以经历这样的恩典，那怎么办？好像挤牙膏一样，我们得再挤出一点敬虔，对不对？我得再让神知道说，我真的蛮敬畏他的，我真的非常愿意全心依靠相信。所以呢，他挑更难的路走，他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加在众人的身上。各位，扫罗的神似乎很缺乏安全感，你有没有觉得？扫罗的神像是一个维护费非常非常高 high maintenance 的一个神啊，你要不断的呵护他，你要不断的举出新的事证，想到新的方法来告诉他说，哎，上帝啊，我还是爱你的，我还是敬畏你的，所以你会继续不断的恩待我。各位，我猜这是这两个父子最大的差别，这是他们在一个家庭里头，一个可以活出来让众人羡慕的生命，另外一个却是众人觉得伤心，觉得累赘，觉得困扰的。在面对一个国的时候，说不定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我猜这个故事除了信仰生活的那个连结应用之外，说不定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来反省的是，那我们呢？我跟我的神，我的信仰，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让我不管在什么样子环境里头，我都非常有安全感，我有十足的确据，知道心里头非常笃定，不管面对什么事，不管有什么挫折困难，神就是爱我，爱我到底。对我来说，我也不用一天到晚要挑那个最难的路才能够证明我是爱神的。我要做的事情是张大眼睛看神现在如何成就，我就与他一同做事。我们来祷告。谢谢主，你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谢谢主，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重生了我们。天父，求你让我们从心里头有十足的把握，我们被你完全的得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形式，我们带着满足，蛮有信心，蛮有把握。让我们信仰的焦点不在我们个人身上，而是可以张大眼睛看你所要成就的事。愿主引领我们众人，好叫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更深被你感动，被你得着。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